感谢主耶稣的带领啊，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晚上来参加安息日的聚会啊。今天晚上跟明天早上啊，是我们宣道的专题啊，定了一个题目啊，就是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为什么宣道专题要讲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好，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5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5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再看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们在宣道啊，就是要把世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让他在神面前领受这一份恩典救恩，领受他的永生。也就是说，在教会的宣道工作上，我们一定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那这一种宣道工作才叫做救人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基督里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那这个不是福音的工作，因为这一种福音并没有办法让人从神那边得到救恩。所以既然我们要做宣道的福音工作，我们就必须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那怎么样才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呢？保罗在25节那边就讲，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一个教会的工作者，福音的传扬者，神的仆人，就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传神的道理，我们要做宣道的工作，我们就必须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没有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就不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来。所以今天在宣道的工作上，不是有做就好，也不是说我做多了就可以，或者是说成绩很好就可以了，而是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叫人能够从神那边得到恩典，叫人能够从这一份道理上得到救恩。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做好教会工作者的角色。教会工作者的角色要做好，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他怎么做？他说啊，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宣道工作，除了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做宣道以外，我们要用心的努力的来做好宣道工作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要把道理传得全备。这个也就是要守着纯正话语规模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传扬这份道理，这个救恩里面，我们所传扬的并不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并不是把道理传得全备。那么即使有很多人进到教会里面来，即使相信了我们所传的福音，但是很可惜，我们并不是纯正话语的规模。那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瞎子领瞎子，两个人就掉到坑里面去死了。我们今天不要做一个瞎子，我们今天在宣道的工作上，我们要做一个眼睛明亮的人， 所以我们要把福音把道理传得全备，我们要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在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里面来传扬这一份救恩，那么我们就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来，他就能够在这份救恩里面蒙神的拯救。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请看13节到14节，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13节14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来牧养这个教会，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在后书里面就特别的交代他，在牧养教会传扬福音的这件工作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把纯正话语的规模的这一个善道能够常常守着，能够牢牢守着，那我们在牧养的工作上才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来，我们才能够在宣道的工作上，因为我们所传的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因为我们所传的是善道，是出于真理的，是在圣经当中的，那么我们就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来。这一种福音工作，这一种宣道的内涵，才能够真正有生命，并且才能够在宣道的工作上叫别人因我们所传的道理蒙福，我们自己呀，也能够在所传的道理上蒙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做宣道工作，或者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互相关怀，我们是要用纯正话语的规模，让教会能够有神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信徒或者是每一个慕道朋友进到教会里面来，我们都能够把他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来。那什么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广义上来讲，就是这一本圣经的道理。但是这一本圣经的道理，我们有很多的教派在使用，但却有这么多的教派产生，可见纯正话语的规模不能够用广义的来谈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不能够说我们所传的只要出于圣经，那么只要用这本圣经，那么就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来。别的教派也是用这本圣经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要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简单的来讲，就是我们教会的基本信仰，十大基本信仰。我们今天在传扬福音，我们要清楚的来知道我们教会的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什么。那这十大基本信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赞美诗，我们翻开赞美诗的第一首，第一首的前面，第一首的赞美诗第一首的前面，就是本会的基本信仰，也就是所谓的十大信条，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要来守着的。我们所传扬的就是这一份道理，其他的灵修性的道理，大概每一个教会从圣经当中所引述出来的应该没有多大的差别，它的差别性就在基本信仰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说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唯一在哪里？真理的规模在哪里？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什么？其实用 比较狭义的来讲，就是本会的基本信仰，也就是十大信条。那我们这一次啊，要来谈的就是我们本会的基本信仰。那我们今天晚上先来看第一条啊。第一条就是信耶稣系道成肉身，为拯救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他是人类唯一之救主，天地之主宰，独一之真神。这一条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天地的主宰，他就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强调耶稣是独一的真神？因为在一般的基督教里面，大部分都以三位一体的神观来认定耶稣。虽然三位一体的神观它也是独一神观，但是他在这一个解释神的这一件事情上，常常会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领受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在认识神观里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耶稣是独一真神。会说三位一体神观的，是因为他在救赎的角度里面来看耶稣。但是耶稣不是只有在救赎角度里面才有啊，耶稣基督还没有救赎人类以前，他就是这一位天上的主宰。我们看黑板上我画了一个简单的图那这个简单的图里面那么一横就是来代表永恒代表永恒就是两个箭头一直往前面延伸它没有尽头也没有起头，当然这一条线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出永恒的意涵出来，但是我们只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那神呢，神是在永恒之上的他不是在创造时间跟空间里面的，神是在永恒之上时间跟空间是在永恒的下面的那神呢，他是存在的他存在的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出埃及记的第三章，请看十三节十四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向摩西显现，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摩西当然做了一些推辞，那到后来摩西就对神说了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这里来，那他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对他们说呢？那神就说了，神就自我介绍了神就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这个自有永有应该是神的名字啦但是自有永有其实他如果用英文来表达的话，只是 YHWH 啦 YHWH 用我们现在来念的话念不出声音来，因为它没有母音，所以它变成是只是一个代号，那所以没有办法念出声音来当时候神对摩西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有没有声音？当然有如果没有的话，摩西怎么去把神的名字告诉这些百姓呢？但是后来呢，后来这个自有永有就没有了，就没有声音，就 YHWH 嘛。但是呢，当神对摩西介绍的时候，他说我是，我是， 哦，那后面就是没有声音了，就是一个代号而已，哦，我是、哦，所以我们如果看英文的话，那就是 I am who I am， 或者是 I am by I am，哦，就是我是啦，哦，那这个来表明神存在。那神存在到了主耶稣他降生的时候，主耶稣他在自我介绍也是这样子哦。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24节，约翰福音的第八章24节，八章的24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这个基督点点点就是原文上没有了，那翻译人把它加上去的，必要死在罪中。耶稣他自我介绍就好像神在摩西面前自我介绍一样，他也是介绍我是啊，啊，神向摩西介绍也是我是啊，所以耶稣的这个介绍要来表明什么？表明耶稣就是那一位向摩西显现神存在的这一位神，因为神向摩西介绍说我是啊，那神向众人介绍也说我是啊。哦，我们再看58节，第八章的58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啊，耶稣在这边自我介绍，耶稣怎么会比亚伯拉罕更早呢？当然不会啊，以肉身来讲当然不是啊，因为主耶稣是后来才出生了，经过几千年之后主耶稣才降生嘛，成为人子耶稣嘛。但是当主耶稣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第一个选民，还没有第一个选民以前，耶稣基督就存在了。所以这两处的圣经就在见证主耶稣他不是降生到这个地上来 才有的，他的根源是在还没有这个世界以前，在神对摩西介绍他自己的时候说我是，主耶稣他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也讲我是，然后他又讲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所以从神的存在来看，耶稣啊，他来见证他就是这一位存在在以色列人的这一位神，也就是他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他就是这一位神啊，还没有救恩计划的开始，这一位神，这位耶稣基督就存在。存在在哪里？存在在时空之上，永恒之上，而不是耶稣降生之后才有耶稣，是耶稣还没降生以前耶稣就存在了。存在在哪里？在永恒之上的这一位神。所以用神的存在来看，耶稣就是这一位独一的神。那用神的本质来看呢？神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24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24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看那个小字，或无个这个字了，就是说神是灵而已啦。这个个常常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会有的一个，一个什么东西，一只什么，一只笔啦，一头牛啦，一个人啦，这个个常常是中文里面所必须要有的啦。但是在原文里面呢，没有这个个字啦。个就是有一个单位嘛，有一个位格，一个可以去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一个个啦，字啦，那个。但是原文上或没有这个个啦，那也就是说神是灵啦，神的本质是灵啦， 这是在谈神的本质。那这个灵是谁呢？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十七节，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哎，主就是耶稣啦。保罗在这边讲到主就是那灵，就是神的本质啦。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提到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本质的那灵啦。所以从神的本质来看，保罗在这个地方所做的见证让我们知道说主就是那灵，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的本质的灵，所以从神的存在来看，耶稣就是那一位我是；从神的本质来看，耶稣就是那个灵，所以从神的存在跟本质里面来看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明白耶稣呢就是这一位天地的主宰，独一的真神。除了从神的存在还有神的本质可以知道主耶稣就是这一位独一神以外呢，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做了他是这一位神的见证。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请看十三节，三章的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人子就是耶稣啦。耶稣做见证啊，他说除了从天降下的这一位人子，他仍旧在天以外，没有人升过天，从来没有。那耶稣从哪里来？耶稣从天来，仍旧在天。所以他虽然道成肉身到了这个世上来，但是他仍旧在哪里？仍旧在天。这是耶稣在做见证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向尼哥底母所做的见证。耶稣在世间，但耶稣也仍然在天上。除了耶稣仍然在天上以外，就没有人升过天。这是主耶稣他的自我见证。可想而知，主耶稣虽然道成肉身到了世上来，但他仍旧在天。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三十节，三十节，我与父为一。我们常常把神为父，把耶稣为子，然后还有圣灵，所以就变成了三位。其实看起来是三位没有错，因为有父、有子、有圣灵。但是父、子、圣灵，它最主要是在谈救赎的一个过程，它不是在谈神本身、神的存在跟神的本质。那耶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件事情，他说我与父是一啦，一啊，他不是两个啊，不是两位啊。如果两位的话就不应该讲一啊，他应该讲我与父，我就是子嘛，子跟父怎么会一呢？如果按我们现在来讲，子是子，父是父啊，应该是二才对啊。但主耶稣他这边强调我与父是一，这是在 认识神的一个观念里面我们应该要有的、哦、我们应该要知道的，这是主耶稣他的见证，我与父是一、哦、除了耶稣的见证以外，保罗、哦、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见证、哦、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们读了这节圣经之后，我们单纯的来看这节圣经，单纯的来看，我们不要先有任何的想法，单纯的来看这节圣经的时候，他说要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单纯来看，谁流血了？谁？单纯来看哦，谁流血了？啊？谁？啊？单纯来看是谁流血了？神流血嘛，对不对？你不要去想什么了。你会讲耶稣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流血啊，但是这一节圣经里面还没谈到耶稣嘛。他说要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的这个他是谁？就是神啊。神的教会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以单纯来看这节圣经的时候，谁流血啦？神流血啦。但是实际上是谁流血啊？耶稣流血啦、哦、所以如果按照这样来讲，保罗应该这样写嘛，牧养耶稣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但是保罗却用什么？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神是灵啊，他的本质是灵，灵没有骨没有肉，哪来的血呢？没有血哪来流血呢？但实际上是谁流血？耶稣流血。所以保罗在这节圣经他要凸显出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耶稣就是这一位本质是灵的神啊。所以耶稣是神啊，从这些圣经里面来看，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知道保罗的神观是什么。耶稣就是这一位神啊，神是灵，神不会流血的，但是耶稣流血了。保罗不讲耶稣的教会，保罗讲神的教会。所以从这节圣经保罗要见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耶稣就是神，神就是耶稣。耶稣说我与父是一，保罗说神流血，但其实是耶稣流血。所以不管是耶稣的自我见证也好，或者是保罗的见证也好，都让我们很清楚的来理解耶稣就是这一位永恒之上的这一位神、哦、这一位神。耶稣的见证，保罗的见证以外呢，还有约翰的见证。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请看十五节。十五节，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神父里的独生神将他表明出来。这边翻译成独生子，其实他的原文是独生神。神怎么生神呢？ 所以翻译的人就把它变成独生子了。所以从这里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没有人看见神啊，包括摩西也没有看见过啊。我们常常读民数记说摩西面对面跟神讲话，但是实际上呢，摩西要求神说你让我看一下，神后来勉强答应他，但是啊，把他遮住眼睛，等到神过去之后，神才让摩西看到一点点神的背影，结果摩西就受不了了，没有人看见过神啊。所以这些圣经很清楚在讲，只有父怀里的独生神耶稣基督哦，将他表明出来，哦，将他注解出来，哦，将他解释出来，哦，所以看见了耶稣，哦，就是看见神啊，哦，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的十四章，请看第九节到十一节。先从第八节来念，第八节，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第九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你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腓力他求耶稣说，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吧，我们就知足了。他还不认识耶稣啊，他跟耶稣这么久，他还不认识耶稣。就好像我们今天有人相信耶稣，相信这么久了，他还认为耶稣就是人子，耶稣就是儿子，不是儿子啊，不只是儿子啊，耶稣成为儿子是为了救赎，替我们人死在十字架上流血，因为他必须要成为人子，人才能够替人来死，人替人来死，人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是因为要来救我们，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呢，他仍旧在天，他就是天上的这一位父，这一位神，所以他说我与父是一。到后来腓力要求耶稣把父显给他看，耶稣说你跟从我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啊，我就是父啊，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啊，还不知道吗？你们信耶稣这么久了，还不晓得吗？跟腓力一样吗？还把耶稣跟神分开吗？啊，这个是主耶稣对腓力的一个询问的一个回答。所以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父，看见父就是看见耶稣，耶稣就是这位父，父就是这位耶稣。所以父在哪里？父在永恒之上的那一位神，所以耶稣就是这一位神，这是非常清楚的圣经的记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从耶稣这个名字，耶稣这个名字也可以知道耶稣就是这一位神，因为耶稣这个名字是神的名字。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六节，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节圣经是在耶稣要跟这些门徒分离的时候向天父的祷告。那他在祷告的内容当中，在第六节他就这样讲，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耶稣说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 所以这些门徒知不知道神的名字？当然知道啊，因为耶稣在这边在分立的祷告的时候这样讲嘛，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好，那到了十一节呢，主耶稣讲得更清楚了，这个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这个名字叫什么呢？我们看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好，这边就讲到啊，这个名字是什么。那我们在读和本圣经的时候，十一节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啊。其实如果我们看英文版的，或者是你有兴趣去读一下希腊文，这里应该少翻了一个字啦，就是你啦。哦，那应该怎么翻呢？应该怎么念呢？应该是这样子，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你的名。也就是说，耶稣这个名字呢，是神赐给耶稣的谁的名字？神的名字啦。哦，耶稣这个名字是神，就是父啊，是给耶稣的神的名字。哦，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十一节里面的一个字啊，哦，你的名，哦，是给我的名，你的名保守他们，是给我的，你的名保守他们。哦，所以从第六节跟十一节，在主耶稣要与门徒分离的时候，主耶稣向天父祷告的内容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这个名字是神的名字。耶稣这个名字不是他的父亲约瑟取的，也不是他的母亲玛利亚取的，耶稣这个名字，啊，是神取的。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一节，从二十节来念，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哎，玛利亚许配给约瑟，但是还没有过门，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了。约瑟心里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哎，想要暗暗的把他给休了，但是呢，神啊，差派使者来告诉约瑟这件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之后呢，又告诉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啊，那个时候玛利亚还没生啊，到底是男的女的也不知道啊。但是神透过使者告诉约瑟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不但告诉他说要生一个儿子，而且要告诉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说耶稣这个名字是神给的，不是约瑟取的，不是约瑟的家族的人取的，也不是玛利亚自己取的，而是在玛利亚还没有把耶稣出生的时候，神就透过约瑟告诉约瑟说，他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说耶稣这个名字不是从人来的，是从天来的，是从神来的。因为耶稣这个名字，如果从耶稣的分立的祷告里面来看，耶稣这个名字就是神的名字。所以耶稣啊，从这个名字来看啊，就是这一位我们应当敬拜的独一真神。好，那我们会有一些疑惑，就是说啊，不然旧约圣经里面不是讲到说耶和华是神的名字吗？哦，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十二章。创世纪的十二章，请看第八节。从那里有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城，求告耶和华的名。再看十三章第四节，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出埃及记的第六章，出埃及记的第六章，请看第三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这边又讲我名耶和华，圣经里面有啊。再看二十章第二节。二十章的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哦，耶和华好像是神的名字嘛。再看诗篇好了，圣经里面很多了，我只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诗篇的六十八篇第四节，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以上还有很多了，我们如果从旧约圣经来看的话，很多地方都讲耶和华我的名，耶和华我的名，耶和华。到了新约怎么变成耶稣是神的名字？旧约是耶和华是神的名字。到底耶和华是神的名字还是耶稣是神的名字？其实我们如果看那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我们刚刚有读过出埃及第三章的十三节十四节，十三节十四节，这是神的自我介绍，神的名字第一次在这个地方出现。神的自我介绍，他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他在介绍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耶和华？他讲我是自有拥有的。可是自有拥有是不是一个名字？不是啊。但是摩西知不知道这个名字？摩西当然知道啊，不然他怎么去向这一些百姓来宣告呢？但是我们如果去查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啊，他用英文来表达的时候，它是 YHWH， 它是没有声音的。所以基本上如果读到我的名字，神的名字的话，都是没有办法念出声音来的，都是一个不知道，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一个记号啦，因为你念不出声音来嘛，念不出声音来是名字吗？比如说我自我介绍，我是王明昌，一百年前介绍我是王明昌，但是后来从来没有人念过这个名字，一百年后知道这个名字都死掉了，这三个字出来谁知道怎么念了？没有人会念了。意思一样的，神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有他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到后来没有人会念了，因为没有母音嘛，没有母音没有人会念，没有人会念呢就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呢就没有办法表达出这个名字来。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的耶和华这几个字的这个名字，其实它是一个类似一个代号一样，它没有声音出来的。那没有声音出来，为什么后来变耶和华呢？是大概距离现在五六百年前吧，犹太教的拉比他们觉得说神没有名字，空空的，只是一个代号，那也是亵渎神的名字啊。十条诫命里面有一条不可亵渎神的名嘛，那我们对神的名字通通把它跳过去，就好像你在介绍你的爸爸，说我的爸爸叫什么，通通没有介绍，空空的，那不是在亵渎爸爸的名字吗？因为 我们不知道我们爸爸的名字叫什么吗？一样的道理啊，在旧约里面神的名字隐藏起来了，隐藏起来了，没有人知道神的名字嘛。所以后来这些拉比就要把这个不能念出来因为没有母音的 YHWH 要把它念出声音来，就有一个声音可以告诉大家说神的名字是什么。那他们也不能够随便找啊，不能够随便弄啊，所以他们就把希伯来文当中的一个最崇高的字，这个字叫做主，主耶稣的主，这个主的念法叫做 Adonai。 Adonai 里面有三个母音 ROI， ROI， 把这三个母音就放在 YHWH 的里面中间啊，那念起来就变成什么？耶和华嘛。所以耶和华是这一个人用人的方式把它建构起来的一个名字，一个字啦。 有些人把它变成是亚威嘛，有些很多名字就出来，但是我们这本圣经约定俗成就是耶和华。但是这个是不是神的名字？这个不是神的名字啊。神的名字是什么？耶稣，耶稣是神的名字、哦、而耶稣神的名字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所记载的，耶稣在分离的祷告的时候所记载的、哦、说、哦、这个名字是你所赐给我的你的名字、哦、所以从耶稣是神的名字来看，耶稣就是这一位永恒之上的神。所以我们说耶稣是天地的主宰，是独一的真神、哦、是天地的主宰，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所敬拜的是这一位神。如果是子的话，父比子大，那我们为什么不拜父就好，要拜子？父比子大、哦、所以如果三位一体的话就有这个问题出来，父比子大，为什么我们要拜子？我们就直接拜父就好啦，对不对？耶和华是父嘛，我们就直接拜父啊。啊，父比子大，为什么要拜子呢？啊，所以这个是在三位一体的一个叙述里面，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没有办法去啊解释的一个东西。啊，为什么我们要拜耶稣？耶稣是子，是在救赎里面，但是耶稣确确实实是这一位天地的主宰，独一的真神。我们从刚刚这么多的经文记载当中，包括用他的存在，神的存在，包括用神的本质，包括耶稣自己的见证，使徒保罗的见证，约翰的见证，还有耶稣是神的名字的见证，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耶稣不但是这一位救主，他更是我们人类应当要敬拜的独一真神。那为什么会有子呢？为什么需要有子啦？儿子的子，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记载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或者是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啊，明明耶稣就坐在神的右边，耶稣就站在神的右边，怎么会没有啊这个子呢？哦，我们来看很多圣经里面有了，新约圣经，先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好，《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三十四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三十三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他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再看三十四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好，主对我主说，神对耶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好，这确实圣经里面有记载啊。再看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五节，五十五节跟五十六节， 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确实啊，哦，人子耶稣嘛，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因为这是斯蒂凡所看见的异象嘛，这个是真实的。如果这个是假的话，那斯蒂凡所做的见证也是假的。神让斯蒂凡所看见的这个异象是真的，耶稣他站在神的右边。好，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保罗也见证啊，耶稣在哪里？耶稣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啊。又两个啦，一个神，一个耶稣嘛，耶稣又站在神的右边嘛，耶稣又坐在神的右边嘛。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哎，保罗又讲坐在 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哦，这个是保罗他也是这样讲啊。哦，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哦，还有很多啦，希伯来书更多，彼得也有讲。哦，彼得也有讲。哦，啊，所以这个又神又耶稣是神，但是耶稣又神又坐在神的右边。哦，这个就会觉得让我们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啊，这个也是为什么哦会变把独一神变成三位一体，因为有这些圣经的根据。但是这一些的内容，它不是在谈这一位神，这一些的内容在谈什么？在谈救赎的角度，从救赎的角度来介绍这位耶稣。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图画里面，哦，时空之下，啊，时空之下其实创造跟末日是在永恒里面，它是同样一点啦，啊，是创造也是末日啦，啊，哦，是创造也是末日，好像一个数学公式嘛，分母如果是无限大，分子再怎么大，它都近乎等于零嘛。所以我们现在在时空里面，我们觉得一天一天的过好像很漫长，但是在永恒里面呢，其实它是可能不存在的，或者是说我们要把它标出来，只是在永恒当中一点，永恒当中一点几乎不存在的。所以用神来看这个救赎，用永恒来看这个救赎呢，其实它只是一个永恒当中的一点点，一点点。那刚刚所读的这些经文就是在见证什么？见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一个救赎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永恒里面，它只不过是几乎没有的一个点而已啦。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永恒里面的几乎没有的一个点来认识这位神。因为保罗或者是彼得或者希伯来书的作者或者是使徒行传，哦，他里面所讲的，他不是在讲这位神，他是在介绍这一位神所要成全在时空里面的这个救赎，所以才会有耶稣坐在或者是站在神的右边，表示什么？表示这个救恩还继续的在走，时间还没有结束，哦，表示什么？表示救恩还没有完成，哦，我们还在这个救恩里面。当这个救恩结束了，完成了，救恩的门关起来了，这个世界没毁灭了，耶稣就是这位神啊，耶稣就是这位神。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些，耶稣坐在神的右边，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个是在救赎里面在谈救赎的内容，而不是在谈这一位神。因为这一位神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他已经进到了什么？时空之下。我们在介绍这一位时空之下的人子的时候，当然现在在哪里？现在在神的右边，现在在为我们祷告，现在在继续的完成，啊，还没有完全完成的这个救恩，哦，所以会有这一种认为说耶稣是子，所以有三位一体， 是把救赎的角度变成是认识这位神的角度，那才会有所谓三位一体的神观。不然的话，我们刚刚从那么多的见证里面，大概我们就可以知道神耶稣就是这位神了，我们拜的就是天上永恒之上的这位神啊，那这位神才能够给我们恩典啊，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啊，不是只有引到这个救恩面前而已，要引到神面前。那这位神是谁？耶稣本身啊。我们今天晚上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明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一起来唱诗25首。